在前面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一节，耶稣这样说：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不能不得赏赐。那么在四十二节呢，耶稣就另外一个说呢，假如说使信耶稣的一个小子跌倒呢，也就是说若有人使一个信耶稣的人跌倒不再服侍耶稣的话呢，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二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在主耶稣的家庭里的信徒啊，彼此的对待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耶稣要他的门徒呢，要和睦，彼此和睦。我们来看九章五十节，眼本是好的，若失了位，可用什么叫他再贤呢？你们里头应当有言，彼此和睦。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呢，之前呢，门徒他们之间在争论谁是大的。在旧约的利未记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呢，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不准把酵和或者是蜂蜜放在他们的祭物之中，他们却要求放盐在他们的祭物之中。我们来看利未记二章十一节和十三节，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浇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利未记二章十一节。那么看二章十三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供物都要配盐而献。这是指这个素祭的这个条例的规定。那么盐呢，代表着纯洁，而且是代表着防腐的功能。在旧约之中呢，那么在这里呢，盐是神用来与以色列人立约用的。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也记载，门徒是神的盐，是光。那么如果盐失了味呢，就不能再叫它回来原来的味道了。现代人用的盐呢，它都是经过精炼的，它不会失去它的味道。但是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人们所使用的盐呢，如果有不纯洁的东西在里面，它就会失去它的味道了。如果我们基督徒失去了基督徒的这个品德，我们怎么能够再将它恢复回来呢？在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和四章十二节记载，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要经历到试验和灾难，我们必须一同靠着神的恩典站立。所以不管是谁是大的或谁是小的，大家都要一起站立，在主的恩典中站立。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和四章十二节。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基督徒如果能够和睦相处呢，我们就荣耀神。所以重要的是我们的品德和彼此之间的那种献身，而不是争论谁大谁小。我们要彼此服侍，能够像小孩子一样的做用人服侍其他的基督徒呢，这呢是会得到神的奖赏，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在五十节前面九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九节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信徒啊要远离罪恶。我们来看经文四十三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四十四节，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四十五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四十七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四十八节，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四十九节，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有古卷在此有，凡祭物必用盐腌。地狱啊，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都应该避免去地狱。那么为了避免去地狱呢，要很绝对强烈的来处置罪的问题。当我们身体中不论是腿眼或是手让我们跌倒，让我们不但自己跌倒也让别人跌倒，那么就必须把它去掉。当然呢，这里面耶稣并不是说要把这个手跟脚眼睛动个外科手术把它处理掉去掉。他的意思是说，在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啊，耶稣已经说过了，罪呢是从心里面发出的。那么他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必须注意，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有罪呢，那就像是一个癌一样，至终呢会使我们整个人呢的身体呢会跟着去犯罪，所以必须处理掉，让心中呢不要有罪存在。我们来看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再来看一次。七章二十节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斗、骄傲、狂妄、 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所以我们要对付罪呢，要在人的心里来对付，让我们的心呢保持纯洁，要顺从神的带领，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样教导，献给神，为神所使用。在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七节的要求啊，是不是太高呢？事实上不是啊，因为圣经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呢，要我们做这个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在旧约呢，献上这个祭物呢，都是要焚烧的啊，所以我们如果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呢，我们就这个像是旧约的那个祭物焚烧一样，不能再有罪的存在，要非常。所以在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七节的教导，不是非常的激烈的要求，或者是过分的要求。神要我们是全然献上，完全不含罪的啊，献给神。旧约献礼物的时候，献祭物的时候，都是要有没有残疾的，完全代表没有犯罪啊，献给神。在四十八节九章四十八节和四十九节所记载地狱的情况，罪人在地狱的情况呢，这个是真实的，因为地狱呢，在圣经的记载啊，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那么，在那里的受苦呢，是永恒的受苦。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和四十九节，四十八节。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四十九节，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有古卷在此有，凡祭物必用盐腌。撒旦在今生他应许你有荣耀，但是呢，结果呢，跟从他呢，就会到地狱里面。在那里是永远的受苦，但是耶稣呢，却呼召我们跟他在世上一起受苦。那么在永恒之中呢，我们却能够与他同在，永远的享受他分享给我们的荣耀。从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节到九章五十节，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日常生活中啊，一些基本的教训。如果我们顺从于耶稣，那么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呢，却会引到荣耀之中。如果我们对耶稣有信心呢，那么我们就会有能力服侍神。我们如果愿意服侍牺牲的服侍人服侍神，那么就会引到称赞、尊贵和荣耀。这是耶稣应许他来的时候要给信他的人的一些应许。我们来再看一遍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和第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五章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所以我们看在马可福音记载的这个彼得啊，他 是有犯错的，但是呢在彼得前书我们看到彼得呢他学会了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所教导他的功课。好的，马可福音第九章就全部的讲完了，我们在下面继续的讲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啊，记载了耶稣基督这位神的仆人所讲的一些 paradox， P-A-R-A-D-O-X， 中文翻译作悖论。一个 paradox 或是一个悖论呢，它是一个谈论，它看起来似乎是跟他自己所讲的意思是相反的，但是呢他却是表达了一个具体明确的真理或是原则，这叫做悖论或是 paradox。 耶稣用不同的方法来分享神的话，他用表记symbol S-Y-M-B-O-L， 他用神迹 miracle M-I-R-A-C-L-E， 他用模型 T-Y-P-E， 他用比喻 P-A-R-A-B-L-E， 他用箴言 proverb P-R-O-V-E-R-B， 他也用悖论 P-A-R-A-D-O-X。 有的时候呢真理呢最好的表达方式是用悖论来表达。那么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呢，耶稣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分享神的话。那么在第十章呢，他教导了五个重要的教训，都是用悖论的方式 paradox 的方式来教导的。第一个呢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里教导呢夫妻两人要彼此两个合为一体。我们来看经文，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第五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第十二节，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十章第一节记载，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那是耶稣离开了加百农，从那里起身呢，离开犹太的境界到约旦河的另一边，但是他仍然是往着耶路撒冷这个方向走去。又有许多人呢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第二节，我们看到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这个法利赛人来问他的这个原文呢，是法利赛人就是一直 不停的在问，他们似乎在刺激耶稣，说一些能够让他们作为罪证的话，作为他耶稣犯罪的这个证据的话。因为这个问题呢，是颇具争论性的，不论耶稣怎么样回答，他都会让一些人不高兴。那么这样子呢，就会造成一些人想要把他抓住的这个理由。在当时呢，犹太人之间有两种对于这个离婚的这个看法，这是记载在这个《申命记》24:1-4里面有一段经文，摩西律法要怎么样来解释。我们来看《申命记》24:1-4的经文。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第二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第三节，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沾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称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沾污了。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律法记载呢，是男人要与他的妻子离婚，而不是妻子要与他的先生离婚。在以色列这个律法之中啊，女人没有离婚的权利。第二呢，写休书是宣告这个被休的这个妻子的身份的情况，能够保证他呢，如果他要再嫁的话呢，是他有这个被休的身份，那么他就可以再嫁。只是摩西的律法呢，不准这个再嫁的妻子，如果他第二个丈夫后夫把他又休了，他不可以回到前夫那里去。或者是第二个丈夫死的时候呢，他也不可以回到他前夫那里去。那么摩西的律法并没有说一个女的犯奸淫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她休了。因为在申命记中22:22记载呢，凡是犯奸淫的，不论是奸夫奸妇呢，都要被石头打死。那么所以在这个申命记中24:1-4其中第一节的所记载的那个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这个不合理的事呢，不可能是犯奸淫的罪。耶稣解释摩西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在10:6-9，耶稣就把这个婚姻这个事情呢的开始是怎么一回事？最早在摩西律法之前，神原本造人的时候，他对定义婚姻是什么，是这样的：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因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夫妻结婚当然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灵性上的这个那一部分的因素啊，但是呢在这里呢所强调的结婚呢是一个肉体上身体上的结合，两个人变成一体了，并不是说两个人变成一个灵了。因为婚姻是一个身体上的结合，那么只有身体上的原因才能够把它破坏。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以及罗马书七章一到三节，也就是第一个身体上的原因让婚姻失效无失去的归于无有的，一个就是死掉，就是罗马书七章一至三节记载。另外一个使婚姻能够结束的一个理由就是奸淫的事情发生，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我们来看看五章三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之中，虽然没有记载这个婚姻可以离婚的两个原因，一个是罗马书七章一至三节所记载婚姻结束就是夫妻之中死了有一个死了，或者是呢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所记载有犯奸淫的事情发生，马可都没有记载这两件事情马可在十章九节这样写，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马可福音十章第九节警告呢，人呢不可以将神所结合的夫妻分开。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记载，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十二节，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的。所以离婚另嫁这在神看来呢都是犯了奸淫。神设立婚姻之后呢，他预期夫妻要彼此的保守婚约的承诺，十章第七节有这样记载，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现在有些国家呢，他将离婚呢，当作是合乎国家的律法的。但是呢，在神的眼中呢，神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够将神所立的婚约呢拆开。现代呢，许多人把离婚看作是一个解除束缚和痛苦的一条路，他们应该呢很严肃的要面对保守他们彼此之间的婚约的承诺，而且呢要对神设立婚姻这件事情要对神负责。好的，我们继续的讲马可福音中耶稣所讲的第二个悖论，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到十六节。悖论就是英文叫做 paradox。 这边的悖论呢， 主要是说成年人呢应该像小孩子一样啊。这个波论呢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我们来念经文，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十四节，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十五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个十三节呢，我们看到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在犹太人古代的时候，他们对于生养儿女呢，跟许多许多的现代人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儿女呢是一个祝福，而不是一个重担，或者是责任，或者是一个亏负。他们认为儿女呢是神给他们的一个非常宝贵的财产，而不是一个责任而已。当然要有儿女呢是神的托付啊，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让人承担不起的负重担一般的一个责任，而是神给他的一个祝福，让他来照养儿女。那么在诗篇127篇到128篇，我们就看到犹太人对于神所赐的儿女的看法。我们来念念诗篇127篇和128篇。诗篇127篇有五节，第一节，所罗门王上行之诗。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第二节，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第四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第五节，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我们来看诗篇第128篇。128篇有六节，第一节，上行之诗。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第二节，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第四节，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这样蒙福。第五节，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第六节，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 归于以色列。在当时犹太人的习俗呢，他们会带着小孩子到拉比那边请他为他们祝福。所以在马可福音我们就看到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意思是要耶稣给他们祝福的意思。那么门徒看到呢，便责备那些人。为什么门徒要责备那些人呢？也许他们是帮助耶稣，他们想要帮助耶稣，保护他有更好的时间和更好的体力来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在他们这些门徒的眼中呢，他们不认为小孩子是重要的。第十四节，耶稣看见就恼怒。这个地方说这个恼怒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不只是一般的不高兴，它是一个强烈的字眼，是恼怒。耶稣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们常常是希望啊，小孩子能够像大人一样啊，学习像大人一样，但是呢，耶稣却宣称小孩子呢是天国里的人的代表，比成年人啊更能代表天国里的人。因为在天国里面的人呢都是像小孩子一样的。小孩子有什么特征呢？我们举几个例子。小孩子呢，他是很谦卑的，依靠着别人，他们也接纳别人，他们也接受他们自己和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他们预期别人来照顾他们，帮助他们成长。我们来看第十五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们进入神的国是靠着信靠耶稣啊，像一个小孩子，我们不能自己帮助自己，我们不能救我们自己，我们是完全的依靠着神的恩典和恩惠。我们靠着信靠耶稣，我们享受神国中的一切，我们相信天父爱我们，而且会照顾我们每日所需要的。那么一个小孩子当他痛苦的时候，受伤的时候，或者有问题的时候，他做什么啊？他就呼喊爸爸或呼喊妈妈。这呢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我们与我们的天父也应该是这样。当我们有困难或者是我们受伤害，我们就要呼求天父来帮助我们。第十六节，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啊，这个一个小孩子被耶稣按手啊，那是何等的福气啊。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耶稣所教导的这个悖论啊 paradox 是成年人要变成小孩一样才能进入神的国。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耶稣所讲论的第三个悖论 paradox 是说，首先的将要变成末后的， 我们来看经文。第17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18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第19节，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第20节，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21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22节，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23节，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24节，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25节，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26节，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27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28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29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第30节，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31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从马可福音十章17节到31节，所有来到耶稣脚前的人，只有这一个人呢，他来的时候比他走的时候要好，他走的时候比他来的时候要更差。在马太福音19章22节和路加福音18章18节有记载这个人的事情。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9章22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少年人。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8章18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在路加福音18章18节，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他不但是年少啊，年轻啊，而且呢他还是一个官，所以呢他实在是很多方面呢都是站在有利的地位，他一定有很好的态度和道德，他在他心中呢 对一些属灵的事情呢，他有渴望。所以马可福音记载他跪在耶稣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年轻的官呢，他对于救恩的看法是非常的消薄粗浅，他想他可以做一些事情去赢得永生。这种想法呢，在耶稣的时代呢，这犹太人的想法是都是大部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这种认为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才能赢得永生的想法呢，在今天也是非常的普遍。有很多的不信的人呢，他们都认为有一天呢，神会把他所做的善行和他所做的恶行称一称，比较一下，如果他所做的善行超过了他所做的恶行呢，那么他就可以承受永生。这种是错误的想法。那么可是在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这种想法认为救恩呢是靠一个行为，而不是内心对神的敬畏，而是把人提高，靠着人的行为，而不是依靠神的救恩。这个年轻的官，他真正的是想他可以靠着一些善行、宗教上的工作，就能够得到完全圣洁的神的祝福吗？第十八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个少年的官呢，他称耶稣是良善，良善的。那么，这个英文是 GOOD。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个拉比啊，不准犹太人将良善运用在他们身上，他们认为只有神是良善的，这个良善这个字呢，只能运用在神身上而已。在这里，耶稣并不是否认他是神，他乃是肯定那这个少年的官对耶稣称呼为善良的夫子。但是耶稣这样子问他呢，是希望他能够面对他自己所说的话，他能够了解他在说什么，而且去负责的面对他所说的话，就是说希望他能够面对他所说的话，也就是希望他能够面对知道耶稣就是能够唯一被称为良善的神。十九节，耶稣就告诉他，诫命你是晓得的啊。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个律法自己在这里提出来呢？因为耶稣要他看到他自己是在神面前呢，在圣洁的神面前 他是一个罪人。我们不能因为遵守律法呢，就将我们从罪中救出来。律法它使我们知罪，而且将我们将罪人带到耶稣那里。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16节到21节。16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17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21节，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了。但是这个少年的官呢，不认为他是一个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他不认为他是一个罪人。所以第20节他这样说，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对于神的律法呢，他的看法是非常的表面化肤浅的。他认为这个遵守律法是外面的一个行为，而不是内心的一个态度。有关于他外面的行为呢，他认为他是没有缺陷的，他这一切他从小都遵守了，但是他内心的态度呢，却是有犯罪的。他有这个，在他的内心呢，他犯了贪婪钱财的罪。这个贪婪钱财啊，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察觉的罪，但是呢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罪。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6章10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个少年人的官呢，把钱财呢当作他的神，他崇拜钱财，他不肯放手他所抓住的钱财，他崇拜他的钱财，他也从他的钱财之中呢得到他的满足。那么他外表的那些外在的那些高贵的德性和好的仪态呢他跪在耶稣的面前称他是良善的夫子，这是个非常好的仪态。那么他又遵守了耶稣在19节所提的诫命，所以他外在的好的态度和他的高的道德呢，只是 将他内心的贪财的心呢，把它淹饰起来。在十章二十一节这样的记载，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看到他内心的贪财，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虽然你遵守了，从小遵守这些诫命，你所缺少的那一件，就是要你贪财，把这些东西变卖了，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么耶稣并不是叫所有的人都把财产变卖分给穷人，只是对这个少年的观呢，这是妨碍他承受永生的原因，所以耶稣告诉他，你要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第二十二节我们看到这样记载，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赐给他永生的礼物，但是他因为心里面抓住那个钱财，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放掉这个钱财，而接受耶稣所赐给他永生的这个礼物。二十三节，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二十四节，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二十四节记载，门徒呢，对于耶稣的话呢，他们觉得很稀奇，因为呢，大多数的犹太人认为，一个人如果拥有许多财富，是证明呢，神对他有特别的祝福。这种想法呢，就算是今天呢，也有人是抱持着这种错误的想法。我们看到旧约约伯的例子，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榜样和使徒的榜样，还有新约很清楚的教导，都不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想法，有钱财是神的这个特别的祝福呢，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二十五节，耶稣继续的说哈，二十五节，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二十六节，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二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门徒认为有财富是神特别的祝福，虽然我们在前面讲过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但是当时门徒呢，他们却是这样的想的，他们这样认为。那他们认为，如果这些蒙神特别祝福的人都不能进天国，这些财主啊，蒙神特别祝福的财主都不能进天国，那么谁能得救呢？耶稣在二十七节对他们这样说，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人得救不得救，不是因着人怎么样，不是靠着人的能力，而是靠着神自己的能力，人才能得救。好的，马可福音我们就暂时的讲到这边，我们还会在后面继续的讲论马可福音。谢谢您的收听。